父啊，再次感谢你赐给我们这美好的一天，再次感谢你召聚你所爱的众儿女来到你的殿中，我们再一次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再一次来聆听你自己的话语。主啊，就愿你今天早晨再一次借着你的道来洗净我们，洗净我们所有的谎言，用你的宝血再一次洗净我们的罪。你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再一次谦卑在你的面前，领受从天上来的玛拿。主要把我们的心都交在你的手中，把孩子自己也交在你的手里。主，孩子是不完全的，如果说的有不对或不完全的地方，求主圣灵在人心中做更正和补足的工作。主，愿这个早晨我们同感一灵，愿你智慧和启示的灵再一次来开启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你，更加明白你，更加让你成为我们生命真正的主。主，我们献上感谢，主这样感谢、仰望、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阿门，感谢主哈。我先问一个问题，你这两个星期里面有操练过七加三的举下手？你每一天有没有试图想要数算一下恩典的？有没有？有没有就是你今天就是你想一下今天有哪些蒙爱蒙恩的事情啊？你数算一点点的，有没有？有没有？我今天还是想要强调这个恩典的眼光和得胜的眼光。为什么？我觉得太重要，太重要了。为什么哈？如果没有这个蒙恩的眼光，这个蒙恩的眼光。当这个蒙恩的眼光，我们不知道我们心灵的这个光景哈。当这个蒙恩的眼光一下来的时候，就已经就你觉得好像没有什么特别要感恩的事情哈，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事情的时候，当我们的心灵这个蒙恩的水位下来的时候，第一个特征是什么？第一个特征就是你开始很容易看见别人的问题。你会很容易看见别人眼中的刺，而看不见自己的良木了。我们就开始有一点点的闷闷不乐了，我们就开始有一点点的忧闷了，然后我们还不知道为了什么，其实是我们心里面那个蒙恩的那个水位，那个里面那个蒙恩门其实已经在往下掉，所以它会有一个显现，就是我们其实并不知道我们里面已经没有蒙恩的水位了，但是我们感觉就是好像这个人这个问题，那个人有那个问题，我身边的人有什么问题，很容易去看见别人生命中的那个问题，很容易，很容易了。所以这个蒙，我就想到这个蒙恩的这个眼光。虽然我们讲了前面有两次哈，讲眼光，所以我今天不会讲这个蒙恩的眼光，但是我还是想提醒大家，就是要警醒，真的是要警醒。就是我们里面那个蒙恩的那个眼光一旦失去的时候，我们看事情好像很容易看到负面的。很容易就不是很开心，很容易就落到一种闷闷不乐的光景里面了。那个时候其实里面那个蒙恩的眼光已经失去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常常恢复的。所以我今天又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再一次的强调一下，那得胜的眼光。我不知道大家在这两周里面，你祷告的时候有什么多少次你恢复一个得胜的眼光。有没有？就你祷告的时候，你很容易，我们这个堕落的人，我们很容易灰心的。但我们一看见这个事情很难，一看见这个事情不好，一看见这个人很刚硬的时候，第一个真的，我们一个天然人的反应就是很灰心，觉得很难改变，觉得好像没有办法改变，所以以至于祷告的时候就没有一个得胜的眼光，没有一个信心，信心上不来。所以这个两个眼光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在我们的祷告生活，在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每一天，我们常常在祷告当中要恢复，借着事实来恢复这个眼光。好，那我们今天呢，本来得胜的眼光讲了一次嘛。那我后来就觉得说，关于得胜，我就很有负担和感动，我想再来讲一次，因为我觉得灰心是我们叫是属灵生命中一个致命的敌人，我们很容易灰心，所以我想多讲，这样再讲一次，以至于我们可以有一点点的印象，有一点点的，因为我发现。以前我们说我们重复七遍我们才能在大脑皮层有一个印象，当我们真的有这样一个得胜的生命，得胜的眼光，是需要不断的操练的。所以我今天就有负担，我们今天再一次的我们来讲关于得胜， 关于得胜。那我们上一次讲到得胜的必须，神呼召我们，呼召他的门徒是来呼召我们成为得胜者的。所以在启示录七个教会，每一个教会的最后的结束的地方，每一个教会没有一个例外，全都是以得胜为结尾的。就是我们刚才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不再重复那启示录的那个经文，我们只拿到了启示录的 一段经文，凡得胜的。所以这不是一个偶然的，为什么七个教会，也就是讲到普世的教会，所有他对信徒的心意，最后他呼召所有的门徒是作为做得胜者的，也就是说这是我们必须的，这是最重要的，成为一个得胜者。那这个是得胜的一个必须。那上一次我们讲到说，得胜始于得胜的眼光，我们是从先有一个得胜的眼光和得胜的确据，就是你心里面先有一个得胜必胜了，就好像你今天要去打球，你 有一个必胜，我今天肯定赢，你带着那样的一个心去打球，那个时候你的那个力量就能发挥出来，你的能力就能发挥出来。如果一个人他还没有比赛之前就想着自己肯定要输了，还没有考试之前他就认为自己考不上了，如果是带着这样的心，我们说的是带着这样的心去考试、去打球、去比赛、去打仗，你的能力肯定发挥不出来，因为没有一个力量会从这样的心生出来的。你已经是在一个我要输了，我肯定考不过了，我带着这样的灰心去再去打仗，已经注定你的能力力量都出不来，你肯定不能赢，你肯定赢不了。所以我们先强调的是这个力量，我们的心灵的一个状态，我们的心灵先要有，我们征战的秘诀是先要有一个得胜的眼光。所以有些人有些人一辈子他有一些软弱，一辈子都没有改变，有些人一辈子有些脾气呀、或有一些情况啊，一辈子都没有改变，很多时候是因为他根本就觉得不可能改变，他脑子里面已经有一个这是不可能的，这个就是不行，太难了。比如说有的人很固执啊，有的人很主观啊，有的人很惧怕，有一些体质，有的人很容易就发怒了，一些怒气啊、自卑啊、抑郁症啊。你要是连你能够胜过他，你一定能够脱离他的这样的信心都没有的话，你根本就出不来，你不可能去征战的，那个都是要去征战的。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征战得胜始于一个得胜的眼光，得胜的一个眼光。很多人靠自己改不了，所以就会有一个不可能了，我这个命不好，我这一辈子我的命不好，就这样了，就这样的一种心态，这样一种心态已经不可能了，已经不可能去征战了。所以这种不可能的谎言在我们的心中多次重复的时候，多次我是一个失败者，我是一个失败，多次重复的时候，它有一个会造成一个极度的灰心无能感。我星期二见了一个姐妹，她就是有一个抑郁症，她就说她每天晚上睡觉之前还有每天早晨起来的时候都是一句话，我很失败，我是一个失败者，因为她是很严重的抑郁症嘛，就是这个话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会有，我是一个失败者，每天在重复这样的谎言。所以人整个是没有力量的。所以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得胜的眼光，而没有得胜的眼光是因为心中没有事实。我们心中没有事实有哪四个事实？我们得胜的眼光是基于心中有四个事实。第一个事实，神是全知、全能、全爱的神，神与我们同在。全知、全能、全爱的神，并且他与我同在的，他与我同在的。第二个事实，耶稣基督就是神在地上的彰显，他来到了地上来彰显了他的全能，并且他已经 完全胜过了这个世界，他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并且他从死里复活，胜过了死亡。也就是说，他所有的我们人生中所有我们要经历的，我们所有可能遭遇到的所有的问题，他都已经胜过了，所有的全胜过黑暗权势，所有在人心中背后黑暗权势，他全都胜过了，他全都胜过了。所以我们这一生第三个事实，我们的一生是本于他，依靠他，也要归于他的。所以我们上星期用的一个双打，我们一生都是靠着他的，我们一直他是与我们同在的，是不是我们人生不是单打的人生，是双打的人生，我们是一起，我们是与主同行的一生。所以得救，得救的意思就是你人生不再是单打了，人生不再是孤儿了，你不再是孤儿，得救是人生不再是单打，而是依靠他的一个双打。而这场双打因为他已经完全得胜了，所以我们是必定要完全得胜的，这个是确据，得胜的一个确据哈。所以这是一个关系，一场关系的一个经历，一生就是他来邀请我们。第四，所有的环境都是一个提醒，或者是还有一个邀请。提醒什么？提醒你是不是在打单打。所有的环境一来就提醒你，你是不是在打单打，你是不是在打单打，邀请你，也是一个邀请。你觉得这事很难吗？你觉得很难吗？邀请你跟我一起打双打，我来为你征战，我为你征战。所以所有的环境都是邀请和提醒啊。所以我记得星期三的时候有一个国内的姐妹，她因为听了上一星期就是关于双打的这篇信息之后，她说她很多就是常常祷告，就是一要自己做决定，哎，不对，我怎么又打单打了啊？求问一下神，就赶快回到一个双打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经历里面，赶快，哎，对，还祷告一下，问一下神，我不再要单打，不再靠着我自己了，不再靠着我自己了。所以这是我们心中信徒，因为心中有事实，就决定了你有得胜的眼光。所以得胜的眼光是从事实来的，基督信仰反都是从事实来的，是从事实，心中有事实，我们就有眼光，我们有了这个眼光，你就会对那个事情产生一个对的反应，不怕，没关系，没事，要不然的话你就会灰心，哎呀好难啊，哎，你眼光一对，不怕，你的心里面就有力量了，你的眼光对，反应就对，感动就对，力量就有，就是我们上一次一直讲的力量就有，然后就生出了智慧，在那个力量里面就生出智慧，解决问题的智慧也从力量里面来生出来了。所以这个是征战的动力，所以我们一直要讲的是这个，首先你要有一个力量，你征战之前你先有一个力量去征战，这个力量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力量，是一种生命力。那么信徒，我们心中，我们听到，我们心中，我们是有这个事实，但是信徒常常会忘记这个事实。那非信徒这四点，非信徒就没有了，这个四点非信徒没有。所以当非信徒他遇到生命中的问题的时候，他就只能是靠自己了，就自己想办法，自己去解决。当他解决不了的时候，很多人选择是逃避，那就是逃跑了，就是逃避了，所以没有一个能力出来，能力显不出来，神的能力是不可能出来了，就出来，所以就逃避了。但是信徒我们是有这些事实，但是我们常常忘记。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说常常恢复祷告当中恢复得胜的眼光，你恢复，再一次恢复，你每一次祷告之前先恢复这样一个力量，就不怕，没事，宣告。以至于我自己是一个很容易灰心的人，我不知道大家怎么，你们容易灰心吗？不容易灰心是吗？三十二不容易灰心，我是比较容易灰心，就是常常想呀，觉得好难啊，哎呀，这个事情也不好了，那个事情也糟糕了哈。但现在就是借着祷告，可以借着祷告，哎，不对，我再一次会恢复事实，不对，是我不是打单打，是他邀请我跟他打双打，这件事情不是我一个人面对，不是我一个人面对哈。所以信徒是听过这些事实，但常常忘记，以至于仍然在打一个单打。在人生中仍然是自己靠着一个自己，靠着自己。 所以常常仍然会在一个灰心的里面。所以我们首先要恢复的是必胜的一个眼光和一个动力，一个动力。那教会的破口，教会的破口就是普遍缺少得胜的眼光，得胜的确据，就是在祷告的时候缺少得胜的眼光，总是在一种哀求的状态，好像总是在哀求，好像是在一种祷告变成一种哀求，因为心中很容易失去事实，所以面对试探常常妥协，因为你靠自己胜不过嘛，就算了，这个脾气也改不了了，就妥协，所以常常会妥协，以至于很长时间这个生命体质没有改变，很多问题很长时间没有改变，很长时间就一直在那个地方，一直在那个地方，所以生命就没有见证，自己也没有活出那样的一个能力和荣耀来。那讲台的信息传讲的不全备，并且强调的次序不对，强调的次序不对，总是先强调人的责任，强调人的责任，你要去做什么，而不是先强调一个确据的恢复，就是我们先，就是这个先后的问题，先是恢复一个事实，先恢复一个确据，先恢复我们里面那个力量，一切之前先要恢复那个力量，先得着那个力量。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先强调确据的恢复，眼光的恢复，事实的恢复。所以这个全备福音，就我们先讲什么后说什么是很重要的。我先说你要去爱人，我要说先说你去爱人，我让你去做，你去做，你知道吗？当你一想到要做的时候，做它向心灵要求，他向心灵有一个要求，而蒙，我们说蒙恩那个蒙，当我们一想到我是蒙恩的、蒙爱的，他向心灵输送力量，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当我一想到我要讲道了，当我一想到我要带敬拜了，当我一想到我要带祷告了，就有一种紧张感，好像就是一种我要去做这个事情，马上他对你有一个要求，对你的一个力量要的。你马上就说，哎呀，我要紧张起来，我要准备，那我就要做，它是对你的能量，对你这个人是有一个要求的，你要有一个力量起来，然后产生一个智慧，我要写什么，我讲什么，我马上我就紧张起来了。所以当我一想到我要做什么的时候，我就有一种紧张感，我就，因为它向你要求，你就要付出了，你就要付出了。但是当我一想到我是蒙恩的，当我一想到我是蒙爱的，我是在他的里面的时候，他是向心灵输送一个力量，一个是它是一个，它是一个供应，在我们的里面是供应一个力量，提供一个力量的啊。所以蒙是，所以先强调蒙恩，还是先强调你要做什么，这个次序。所以讲台在这样的信息里面的重点强调和次序的强调不够全备，不够全备，次序有的时候不对，先强调做，所以让人从自己里面要去挖这个能力了，要去抓这个力量了，所以从自己里面总觉得很无能。所以蒙是基于主已经做成的事实，我们蒙受，我们是蒙恩的，我们首先是蒙爱的孩子，我们是蒙受恩典的，我们首先蒙是基于神主已经做成的事实。所以尼托生弟兄说，没有一个基督徒能盼望进入历代的征战而不先学习安息于基督和他已经做成的事，并借着里面圣灵的力量。没有一个基督徒能够进入到征战而不是先学习安息于基督已经做成的事，并借着里面圣灵的力量，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先从他已经成就的事实，他已经得胜了，他已经完全得胜，我们先从他已经完成的事实里面，我们先得着力量，我们心里面先得着一个力量，我们的心灵先蒙恩，就信先蒙恩，然后我们才有力量去进入这个征战，去进入这个征战。所以次序很重要，先强调什么？先强调是蒙恩的，我们是蒙受的地位，我们是领受的地位，受造者是领受的地位。 那次序也决定了我们在祷告当中求什么，什么是最重要的，先求什么。所以祷告的总原则是什么？祷告的总原则就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所以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求什么，我们求什么，我们祷告到来到神面前我们求什么。你求什么就是你关注什么，我们求什么就是表示你关注什么。你总是求那个你认为重要的嘛，你因为全能的神在我们面前，那你要什么？他老问你要什么，我要什么。所以我们求什么就是我们到底关注什么。我们是关注上帝帮我把这个事儿给解决了，还是关注上帝给我一个心灵，给我里面有力量，可以让我有力量胜过这个环境？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我求他帮我把这事儿解决了，还有一个我求他给我里面有力量能够胜过这个环境。这两个求是不一样的，这两个求是不一样的。也就是我们关注什么，我们关注什么。所以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就是先求神在我们里面，我们里面有一个力量能够胜过这个环境。所以朱牧师我们是上上周吧，上周还是上周学到他36课里面有一段话，他讲到说你的关注在哪里决定了你是否有能力。你的关注在哪里决定了你是否有能力。神的话的能力和威力是从我们心中的关注发射出来，神的话的威力和能力是从我们心中的关注发射出来。比如说如果你一直看神的圣洁，你一直关注一直看神的圣洁，很奇妙，你心里的污秽就能除去。你一直关注他的圣洁，你一直关注，心里的污秽就将会除去。我们一直看神的慈爱，我一直关注神的慈爱，你就关注他的慈爱，我们里面的受伤，心灵的受伤就会离开，就会离开。你一直关注他里面受伤就会离开，就是很奇妙，那个能力就是从我们的关注而来的。所以以前中国有一位姐妹，她很容易受伤的体质嘛，她每次又来了受伤了，蒙爱，赶快关注神的慈爱，赶快蒙爱，继续的蒙爱，确有蒙爱的确据，操练一个蒙爱啊。所以我们的祷告呢，我们的祷告其实是一种对你自己所关注的一个查验。我们到底关注什么，查验你的关注在什么地方，调整那个关注，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调整那个关注，把从那个事情对那个人，对那个人的话，对那个事情的关注。因为你受伤嘛，你就老关注那个人说了我什么什么什么，你就老想着你完蛋了，你肯定受伤。把我们从那个对事情和对那个人的话的关注拉出来，来关注事实，来关注基督已经得胜的事实，他做了什么，神的慈爱永远不改变的事实，我们心中就恢复一个得胜的眼光和一个力量，信心就恢复。那我上一次讲到那个有一个姐妹，她是昏迷了28天嘛，然后医院把她的管子拔掉，然后我们继续的赞美神，我就发现，然后她就好了，过两天就出院了，然后就现在就很好，现在就很好。我就在想这件事情，那个整个的祷告过程哈，我觉得上帝用了28天的时间来训练我们的关注，调整我们的关注。因为我们很容易每天去听到他，哎呀今天还是昏迷啊，28天在那个过程当中，小组的祷告，教会祷告，就是人是很容易落到关注他的情况的那个里头的。所以上帝用28天，我们是赞美了28天，上帝在这个不断的，他实际上在我们祷告，他是当我们这个关注，我不离开神你的能力了，我的关注永远是定睛在你已经做成的，定睛你是全能的神，我定睛在你的身上，我不关注他身体怎么样，因为我们其实连他认的我们都不太认识的，我不关注他今天是管子拔了还是没有拔，我不管，我的关注没改，我从来不关注他的情况，我只关注一件事情，就是上帝是全能的，上帝绝对有能力。所以我们就是神让我们用28天这样的不断的赞美，其实是调整我们的关注。当这个关注上帝看到信心，群体的信心啊，群体的信心做成的时候， 神的大能的医治就临到他，神的大能的医治就临到他，昏迷28天，然后拔了管子了，已经医院完全放弃的情况下，他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就醒过来了，然后就好了。那我们在这个祷告当中要注意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一个是我的关注建立在上帝已经做成的他的属性他的全能，然后上帝做成我们这个关注没有改变，我们的关注没有改变，所以他在整个祷告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心灵是被塑造的，我们的心灵被塑，就是我的关注我一直关注他，我这个心灵像我们这种灰心的体质很容易看事情，很容易去抓那个人的话，我不改了，所以我的那个我们的信心在这个地方在整个过程当中被神来塑造。那同时我们也是把主权完全交给神，我从来没有强求过上帝医治他，我们总是把主权交给神，医不医治在你，但是我就是相信你能医，你医不医治有你的主权，但是我就是相信你能，这是两个不一样的哈。我相信你能，但是医不医治是你的主权，我们把主权完全交给神。所以我们常常要用赞美来调整我们的关注，就我们在看什么，那是决定了我们里面能力的一个来源，力量从哪里来，它是从我们的关注而来的。那所以我们常常要恢复一个得胜的眼光，就是蒙在先，基于一个是先蒙后做，先蒙后做，在祷告里面也是，我是先蒙了，先恢复事实，然后圣灵会提醒你，但你有力量了，有智慧的时候，圣灵会提醒你，你应该去关心谁，你应该去给谁打个电话，你应该去怎么样帮助他，你要做的也是要做。所以当我们说到先蒙后做的时候，我们绝对不是说忽略了做，因为上帝预备我们都是要我们来行出他所预备让我们来行的善，所以我们不是忽略了做，因为光蒙爱不去做，那是属灵的肥胖症，那也是一个病态，就好像你吃饭，你吃嘛，我先领受恩典，我先吃是为了工作学习服侍人，有力量了，然后你去服侍，你去工作。所以我们不可能整天躺在家里面，天天就是我是蒙爱的，每天在家，那是一个属灵的肥胖症。神预备我们，他要我们有了力量以后是要去行他所预备我们去行的善，我们只有在行道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经历上帝的喜乐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去行，我们遵行他的话，我们去行，就活出爱的时候，神的喜乐在我们的里面就释放出来，我们能够体会到他的喜乐，那个在行道当中我们经历到神真正的喜乐，他的同在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可以真正的体验到。所以我们讲到蒙和做的关系的时候，因为我们经常在强调蒙爱的蒙恩的，那我今天再强补充一下，就是我们绝不可以忽略做，不是说就不做了，总是在那蒙，一定是在是有个顺序的，是一个顺序的，先吃饭后干活，就是这个意思哈，先吃饭后干活，因为上帝他要我们去行他预备要我们行的。那我们只是讲我们是觉得说当代教会的强调不对，次序不对，以至于信徒不知道如何打属灵征战，不知道，因为次序不对，所以不知道怎么打这个属灵征战，所以得胜的眼光没有，得胜的经历太少，所以很多的体质脾气呀，很多的惧怕呀，很多的自卑啊，很多的控告，所以有一些体质很长期没有被解决，没有得着解决。那得胜的秘诀在于首先学习恢复事实，先安息于基督已经做成的，这个很重要。第一步要打属灵征战，第一步是先学习安息于基督已经做成的，先恢复事实里面先得着力量。好，所以我们今天再强调一下。那所以这也是我们基督教信仰和其他的信仰的不同之处，也在这个地方，是靠恩典的， 是靠他已经做成的，我是靠着他的，是靠事实的，是靠事实的，是靠恩典的，也叫靠圣灵的信仰。我是基于事实的，我产生一个感动，也是靠圣灵的这样一个信仰，是一个双打的信仰，是一个双打的信仰，是一个最终神要做成的是一个相爱的关系，最终上帝要做成的是我们跟他之间那个相爱的关系，还不光是你自己成圣，他要做成的是一个相爱的关系。这也是我们基督信仰和其他信仰的不同之处，是靠着事实，靠着恩典，最后做成的是一个关系，一个完全的一个关系的恢复，一个相爱的关系。好，所以操练的重点，所以当我们讲，所以操练的重点就是蒙信恢复事实，这是操练的重点，而不是先做，所以这个很重要。打属灵征战先操练，操练的重点是蒙信事实，所以我们说要先恢复全备的真理。事实是什么？我们要知道那个整个的事实是什么，因为一切属灵征战都基于事实的。我们在那个事实之上，我们得着心灵的力量，然后是行，然后是听从。星期三吧，今天雅芬姐在线上哈，她就每次雅芬姐分享都是我是蒙爱的，我是神的儿女，我是尊贵的，然后特别喜乐哈。然后你知道吗，结束之后有两个姐妹来跟我要雅芬姐的微信，来要雅芬姐的微信哈。我就在想哈，就是雅芬姐她信主时间不是很长，我觉得她真的是抓住了重点。她每天早晨她就恢复一下事实，每天早晨，所以她就总是那么喜乐，总是那么喜乐哈。你是不是别人就说雅芬姐是谁啊？我要找雅芬姐的微信啊。然后我就发现说啊，她真的是很能抓住最重要的。我们祷告当中，我们先恢复什么？所以祷告呀，求啊求啊求，还是先恢复事实，先恢复身份，先恢复身份。所以她说她每天这样就特别特别的喜乐。那我就把那个，因为我她其实她讲的那个也是我们以前圣诞节不是发了一个冰贴嘛，就有一个冰帖，可能有一些人没有。我想今年圣诞节我再做一些那个冰帖，每天早上宣告，每天早上宣告自己的身份很重要，先恢复这个蒙受的事实哈。那所以那我们讲到这个是讲到得胜的眼光，还是讲得胜的眼光啊？我今天只是再补充一下，因为我认为太重要了，我们常常还是会忘记，但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是你一切力量的来源。所以你的心就开始有点下沉了，又开始不蒙恩了，又开始好像又灰心了。祷告一定先要有蒙恩和得胜的眼光，否则你的祷告继续不下去就变成一种哀求。那我们今天讲得胜的生活，我们今天讲得胜的生活，那怎么样定义得胜？怎么样定义得胜？你认为得胜是什么？荣耀得胜。得胜是什么？全然得胜。得胜是什么？你们怎么定义得胜？你们怎么定义得胜？荣耀得胜，你怎么定义得胜？得胜是什么？我们讲了半天得胜，得胜具体得胜的定义是什么？胜什么？胜过什么东西？是生活安康吗？是没有疾病吗？是儿女孝顺吗？是有一个大的事工吗？还是你带了很多人信主？到底什么是得胜？那我们今天讲了半天得胜，到底什么是得胜？我们来怎么样定义这个得胜哈？上一我记得袁志明哈，袁志明牧师他讲了一个故事，然后大家印象都很深，就是他刚到美国的时候，他不是64逃亡到美国嘛，一堆的报复也没有被施展，然后心灰意冷的到了美国之后，然后就有一个老姊妹邀请他去他们家，每个星期五去吃饭，就去吃饭就聊啊，查经啊，就聊聊聊。他一堆的理论呐、啊，治国的体制改革，这个改革那个改革，一堆理论，他就跟人辩呐、啊，这那，你这些基督教这简直就是什么东西啊，这软弱的不得了的东西啊。然后他在辩论，然后他就说，他说特别奇妙，就是每一次他辩得赢啊，肯定赢啊，他就辩得很赢。然后那个老姊妹每次结束的时候就说，下周还来吃哦，下周还来吃。然后你知道吗，袁志明说他的心里面突然就产生了一个好奇， 它里面突然有一个好奇，就是说你不是输了吗？你怎么还那么喜乐，还让我来吃啊？你怎么输了像赢的人一样啊？你还来吃啊，夏周啊？他心里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好奇，这是他信主的起点，这是他信主的起点，就是他那个好奇，他开始对一个生命感到好奇了。在两个生命的冲撞，这样两个生命的这样碰撞中，他突然发现他的我们的生命有落差呀，他的生命怎么是这样一种生命，那我的生命怎么是这样的一种生命，他突然对生命产生好奇了。什么叫传福音？什么叫传福音？传福音只是给他一堆道理吗？给他一个道理吗？还是你能让他在灵里面突然对你产生一个好奇，对生命产生一个好奇，这个是传福音，就是他在灵里面有触动。我们就说灵里面有触动，传福音那个是福音，是一个神的大能，有一个触动，所以他里面开始对生命产生了一个好奇，一个好奇。那为什么人这么难相信福音？为什么我们传福音这么好像很多人很拒绝？为什么哈？我跟你讲，首先是他对福音没兴趣，他对生命没兴趣，就是他的生命，因为他的关注不在生命本身，他的关注可能在体制改革，他的关注在怎么样能够发挥我的才能、我的事业、我的孩子、我的家庭，怎么样多挣钱。怎么样能够婚姻更幸福？我们很多的关注对于生命本身没有好奇，不是很关注关于生命的道，所以他对生命不好奇。所以远志明他说他对福音的认识的起点是他的关注突然改了，他的关注改了，这才是他福音的信主的一个起点。我认识很多人，我认识一些人开始传福音都没有兴趣，就是没有什么，都是因为家里面好像是母亲去世啊，有人过世了之后，突然间开始关注生命了。因为比如生命失去了，才发现生命是如此的重要，生命失去了才开始关注生命。如果一个人他不是因为对生命有兴趣，对有关注，他来信主，他一定是进入一个错的门，他很可能是在利用神来让神来帮他实现他地上的那些关注，地上的关注什么才能啊、事业啊，这些很多很多，你不关注生命的，不关注灵魂的事情，不关注灵魂的人，他信主很可能是利用神来满足他在地上的那个关注，就让神来帮他多挣钱啊、多福乐，就像成功神学可以更加的成功，在地上的那个成功跟地上的。所以说我们的关注上，耶稣说我来是要把更丰盛的生命赐给你。如果我们对生命本身，我们对灵魂的事情是没有兴趣没有关注的话，你很难，你不会对福音有兴趣的，你再传他也不会接受的，因为他的兴趣，他有他的关注，他不会对这个有兴趣，他不会有兴趣。所以远志明就讲到说，像他这种一直关心的都是改革拯救别人，他的关注是拯救别人，关注是改革体制改革，拯救这个国家，怎么样让国家怎么体制改革。那一天他开始关注他自己的生命，他才发现他自己的生命是需要被拯救的，这个很重要。信福音一定是他的关注点改了，他从外面的关注变成不是改变别人，不是改变这个社会，是你需要被拯救啊。如果我们不觉得我的生命被拯救，福音跟你没有什么关系的，没有什么关系，你只是利用神来帮助你在地上那些事情而已了。只是所以上帝来，耶稣来是要赐更丰盛的生命给我们。所以如果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能够让人的灵有一个触碰，如果他能够对一个生命，他对你的生命开始好奇感兴趣，那就是传福音了，那个是灵里面的一个工作，那是上帝工作。所以这个老姐妹她好像是输了，但是她在灵里面打了一个大胜仗，她这是得胜，在灵界她得胜了，她在灵里面得胜，以至于圣灵可以在远志明 牧师的心里面开始工作，让他在灵魂的深处开始关注改变，这不容易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关注，你要让我改变关注，要有时候经过大破碎，有的时候经过很多的事情，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你因为你天生你就是关注这个的，你关注钱，你就是关注钱的，你就是天生有一个大偶像，你就是喜欢挣钱，有的人就是事业第一。所以这个老姐妹她好像是辩论输了，但是她在灵里面她是得胜了，她是得胜了，以至于那个远志明的心灵被动到了，被触动了。所以征战本身是属灵征战，得胜都是灵里的得胜。在我们讲什么叫得胜，得胜是灵里面的得胜，就是这个老姐妹她里面她心中的爱没有被影响，她蒙恩的心没有受影响，她心中的事实没有失去，没有因为这些环境辩论啊，她就失去了她里面的这个恩典，他没有。所以里面很多时候我们的得胜是在隐秘处的得胜，得胜是在隐秘处的得胜，他的那个老自己要跟你辩论个你死我活的那个老自己没有出来，他没有出来，他胜过了他自己，他是一个隐秘处的一个得胜。所以我们说到得胜是在隐秘处，它体现在一个对的反应里面，就是所以我们说得胜到底是什么，好像是外在的吗？得胜是在隐秘处的，就是在一些很小的事情上面，你的反应对，就是一个大的得胜，就是一个大的得胜。很可能你今天孩子上周一吧，有个姐妹说她儿子撒谎，要在以前她要暴就要怎么暴跳如雷，哇，大发脾气，是她以前就是习惯这样，但是她说她这一次很平安。很平安，然后就想求主给智慧，怎么样去跟他说，怎么样去帮助这个孩子，怎么样去帮助这个孩子，这就是得胜。你的怒气没有被得罪，我们说得罪，你被得罪了，就是你的罪被得出来了，就我做了个错事，我得罪你了，结果你就发了一肚怒气，你的罪就被得出来，我得罪了你，得罪你，他没有被得罪，没有被得罪，怒气没有被勾出来，得胜了，这是一个大的得胜。今天有家人攻击你，有人对你的信仰攻击你，你很平安，你又一个大的得胜，这是一个大得胜。你传福音，人家拒绝你，你没有灰心，一个大的得胜。你没有灰心，你传福音别人拒绝你，你没有因此而灰心，一个很大的得胜。我们经常传福音别人会拒绝我们，我们就会灰心，我们就会怕跟人传福音，因为怕受拒绝嘛。你没有灰心，一个大的得胜。本来是常常担忧孩子的，你今天没有担心，没有担心，担心自己的身体的，你没有那个担心，一个大的得胜。听不进别人一说你，别人一批评你，就是要反驳，就是要保护自己的。哎，你今天可以很平安的去听他说，你可以平安听他说，一个大的得胜，一个大的得胜。所以得胜是在小事情上，得胜往往是在小事情，小的事情，对的反应，大的得胜是灵里的得胜。我们讲到得胜是讲到灵里的得胜。在小事上持续的得胜自己的得胜，是得胜自己，是胜过自己，得胜是胜过自己，胜过自己的里面的那些老我，胜过自己的那些固有的体制，不属神的体制，那些谎言。所以持续得胜自己的这种体验就叫得胜的生活。那教会的一个破口就是缺少在小事情上面持续得胜自己的经历，所以有一些体制一直没有被改变，所以我们不太重视那些小事情，缺少在小事情上面持续得胜自己的经历。神特别看重在小事上面我们的态度，神特别重视在小事情上面我们的态度。为什么？因为在小事情上的态度是最真实的你，是吗？我们面对小事情的时候的态度，那是最真实的你， 我们对最真实的你。所以我们读一下路加福音16:10。 Marjorie， 你帮我们读一下圣经。你拿那个话筒，就这个，就这个，
这一个
啊，你帮我们读一下圣经。
对
啊，没关系的，他就你就这样，不用拿话筒都行，不用拿话筒，小月，你就帮我们读一下就好。因为醉姐建议我们，哦，你看不见，醉姐说这样可以活跃一些，不要我一个人从头讲到尾，这样大家可以活跃一些。神常常，谢谢 Marjorie， 神常常是用一些小事情来让我们看见我们真实的生命的光景，再用小事情让我们看见我们生命真实的光景。所以不要轻忽在小事情上面的反应，比如在家里面、家庭里面生活，你对你家人的态度、对家人那句话的反应，大的得胜都在那个地方，得胜都在那个地方，得胜是在小事情上面。教会的服事、家庭的生活，神希望我们认真对待每一个他量给我们的小事情，而用一个得着一个对的反应，在每一个小事情上面得着一个对的反应。他有很大的工作要在这些小事情上，要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来做，就是一些什么，就像请远志明吃饭呀，然后就是这些好像都是一些很家常的一些事情，你是怎么样反应的。就像这个老姊妹，她的反应有一个大的得胜，然后在灵里面就有一个大的工作做成了，灵里面。所以不要轻忽小事情上面的你的反应，不要轻忽，得胜都在小事情上面，特别留意你的反应，那个地方决定了今天你是大的得胜还是什么。所以当我们能够胜过一个偷税的念头，你胜过一个偷税的念头，大的得胜是一个大的得胜。可能你习惯迟到，你认为迟到没什么，你今天能够不迟到，你能够胜过这个念头，大的得胜。在神眼中，他是看我们的心的，神是看我们的心的，在神眼中是大的得胜。你可能很习惯一起别人论断别人，你跟着一块说，在背后说别人，哎，你今天可以停住不说，哎，你今天就停住不说，在神眼中大的得胜。事情都是很小的，但是大的得胜。像那天那个姐妹说的，她习惯单打啊，突然呀，求告一下，求问一下神，哎呀，这件事情，哎呀，主啊，你觉得应该怎么样？平时都是我想干嘛就干嘛了，哎，突然间她就说，哎呀，不对，我要问一下神。你不要看这个小动作哈，在神眼中真的是很宝贵，很大的得胜，很大的得胜啊，这要胜过你自己啊，都是大得胜，不要忽视小事情的反应。我们刚才说传福音很怕被人拒绝，我们就不传，我们很怕。哎，你祷告，你相信，信的人自然会接受福音的，神拣选的人自然会接受这个福音的，你很平安，你不会有那个怕被拒绝的那个怕。还有我们经常争论一些东西哈，有的人总要说最后一句话，一定要说最后一句，你今天不说，大的得胜，大的得胜，大的得胜。或者是我们是一个很急躁的人，我们很忙很忙很忙，哎，我们今天能够真的我们抽出一点时间来，我们真的安静在神面前，就抽出那么5分钟10分钟，每天就一点点，大的得胜，在神眼中这是大的得胜，这是大的得胜。我老说不要目标定得太大，你很容易灰心的，我们做不到，所以定一个小目标，小目标大得胜。很容易血气的反应，哎，我今天不是靠着血气，我不说了，我去祷告一下。还有你不能顺服家人，你永远你一直都很难顺服这个家人，顺服先生，你今天祷告一下，你顺服他，大的得胜，大的得胜。或者是我们习惯性看别人的问题，我们习惯性老是看见别人的问题，哎，你今天能够肯定他，你今天能够看见他生命中的一些优点，你在家里面就是小事情，你肯定他， 大的得胜，因为那是胜过了你自己，那是胜过你自己的。所以每个人的软弱不一样哈，在神眼中是很宝贵的，在神眼中是很宝贵的。我们吵架之后，你能够第一个去道歉，在神眼中是大的得胜，也是一个很大的得胜。其实是不容易的，虽然都是一些小事情，但是你要对的反应，其实是不容易，是需要征战的，而且那个得胜是很大的。所以当我们讲到得胜的时候，往往是在小事情上，往往是在小事情上面，对的眼光大的得胜，而持续在小事上得胜，就带来了得胜的生活。持续性在小事上得着得胜，带来一个得胜的生活，而最终是我们生命的体质慢慢的就改了。生命的体质不是一天清两天道睡两觉，不是，它就是在小事上不断的这样得胜，体质慢慢就改过来，真的就改过来，也就越来越自由了。因为你的反应就对了嘛，你的反应越来越对，所以我们的生命体质就开始一个新的体质慢慢的形成。所以得胜是胜过己，得胜是胜过己。第三天，得胜是胜过己，是灵里的死而复活，是我死主活的体验，我死主活的体验。加拉太书2:20，小月我们再读一下。妈祖你坐那儿读就好了，你看不见是吗？啊，你看不见啊，谁看得见？谁看得见帮我们读一下。杰你看见吗？好，谢谢，感谢主哈。今天我跟卷娜不谋而合的选了这节经，他那握手那首歌一上来就是这节经文，不谋而合的就有这个经，然后跟 Sandra 他今天选的那个经文合一的经文也是不谋而合就选到了，有两首经文。我今天非常感谢主哈，他选的那个握手一上来就是这节经文。那十字架的意义是什么？十字架的意义，小月，十字架的意义是什么？十字架的意义，有人神说十字架的意义是什么？有谁能说出来十字架的意义？如果用最短的话，十字架的意义用最短的话四个字来说，如果人家问你十字架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十字架什么意思？有人不信主的人问你十字架什么意思啊？你们老说什么钉十字架了？钉了十字架怎么样了呢？怎么回事啊？这干什么呢？为什么要钉十字架呢？十字架如果用最短的话就是四个字，替死替活，替你死了，赎了你的罪，就是买赎你，然后还清你的罪债，背负我们的罪孽，还清我们的罪债。所以我们一犯罪一悔改，我们的罪就被赦免了，我们不再背那个罪疚感，我们不用再背那个罪疚感了，他赦免我们了，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哈。第二，替你而活，就是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在我里面活。我们上次讲到打双打哈，打羽毛球打双打，那有人跟我讲，有人觉得这个比喻很好，有的人觉得这个比喻不是那么贴切。我自己回去想了一下，我觉得这个比喻不是很贴切，不是最贴切的。为什么？因为上帝是住在我们里面的，他是住在我们里面的。所以刚才Sandra 带我们读的那个经文，我是住在他里面，他住在我里面，我们都在你里面我里面，就合一嘛。他讲到合一，你里面我里面，主是住在我们里面的，这是怎么打双打呀？主是住在我里面的。所以我们想到那个羽毛球双打的时候，好像是他在我外面的，对吗？他在我外面嘛，这个，但是他是住在我里面的，这是怎么个打双打呢？我们想双打，那我今天就补充一点，因为很难，因为是灵嘛，所以很难用一个很确切的一个贴切的比喻哈。那我上一次为什么用打双打，我是强调得胜的秘诀是靠主，不要打单打的生活，是双打，是一定是两个在一起的，不是你自己打，我是强调这个，所以用双打，不是你打，一定是一起打，他替你打。所以我强调的是一个靠主，靠主，得胜的秘诀是靠主。那可能用比如你下棋，然后他握着你的手， 下棋也是两个人下，对吗？可能这个比喻更接近一点，他住在我里面，他住在我里面，我们怎么打双打，就是合二为一了，对吗？你下棋嘛，还握着你的手，今天下这个，你下这个，你秘诀是什么？你死的话就能赢，对吗？你要是不死的话，你今天要跳这儿，他要跳那儿，你要跳这儿才得输。所以我就这也不是最恰当比喻，但是能够比那个双打的那个稍微更形象一点，就是他握着你的手，还是两个人打，我们在一个关系里面嘛，还是两个人一起下棋，但是是让他做主，让他做主，所以神是个灵，他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好，我应该用一个词，因为很难表达哈，就好像就是我可以用这样，好像是单打的双打，对吗？他拿着你的手下棋，好像是单打，好像是你在那下棋，但实际上是一个双打，他拿着你的，所以主在我的里面，我们这个双打，我们倚靠神，我们靠神，实际上是一个好像是。你觉得应该跳这个马，实际上是他把他的觉得给了你，所以你跳这个马，好像是你看见那个有个什么漏洞，好像是你，所以好像是单打，但实际上是他在后面，所以前面那句话就是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在我里面活。所以靠主的秘诀就是我死主活。你下棋，只要你随他，随主差遣，随主来动，你这盘棋就肯定赢。但凡你不听话，你的意思要上来，你这棋可能就要输掉了。所以我们讲到得胜的秘诀是靠主，靠主的秘诀是我死主活，就是我死掉，让他可以随便的在这个生命中来行使他的主权。所以当我们刚才我们读到彼得后书讲到神他是让我们跟他的性情上有份，让我们在他的性情上有份。你看我们讲到三位一体哈，耶稣基督他在位格上是不同的位份，他是儿子，所以耶稣基督他是要祷告的，他是要顺服的，这是一个位格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他在性情上是跟主跟神是合一的，所以叫三位一体。就位格上，我今天不讲圣灵哈，就是位格上是不一样的，儿子的位格，但是在性情上面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上帝的感动就是他的感动，上帝的审判就是他的，上帝的判断就是他的判断，上帝的反应就是他的反应。今天他动了慈心，他动了怜悯，是神的灵在他里面。他动了慈心，所以是一体的，就是他的反应就是神的反应，所以叫一体了。我们跟神也是这样，我们是神的儿女，但上帝让我们跟他在性情上有份，也就是他最终是让我们，就是神的旨意就是你的愿望，好像是单打，好像是我的愿望，是神的智慧，好像是我的智慧，我活出来就活出了是基督，好像是单打，好像是我在单打，但实际上是我活出他的智慧，我活出了他的忍耐，我活出了那个信心，我活出了那个信心。就像说我们为那个姐妹祷告，好像是我们有了信心，实际上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是他的信心，我们把他活出来，我们体验到。所以得胜的秘诀就是我死主活，我死主活。所以在我们的所以路加福音9:23，我们再看一下，路加福音9:23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我为什么选的是路加福音的这段经文，他加了一个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也就是我们的信仰 本质上，有一个牧师说，信仰的本质就是去死，信仰的本质就是去死，得胜的秘诀就是我死主活，就是信仰的本质就是去死。所以基督教要义，加尔文基督教要义里面讲到说，基督徒的特征就是 deny yourself， 否定你自己，你去死就是向死，向什么死？向我们的谎言死，向我们的忧虑死，向我们的没有耐心死，向我们的高举自我死，向我们的自卑感死，向我们的惧怕死，向我们的懒惰死，向我们的体贴肉体死，向我们的迟到死，向我们的固执死，向我们的主观死，向我们的不顺服死。有很多很多我们生命中需要去死的，所以向我们的习惯妥协去死，向我们很容易受伤死，向我们的论断死，向我们的急躁死，向我们的没有节制死，向我们的不能安静死，向我们总是在担心死，向我们遇事就很血气去死，向我们的目中无神，没有神去死，向我们的总是在一种自卑感，向我们的拖延症死。这都是要去死的，这都是要我死主活的信仰，死而复活的信仰。所以信仰的本质是要去死，去死。那得胜的秘诀是靠着主打双打，像单打一样的双打。靠主的秘诀是我死主活。那我们的祷告就是查验我们哪些谎言要去死，也就是你要撇弃哪些谎言的。我们在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些容易受伤，然后容易妥协，容易拖延啊，然后不顺服，在这所有的这些背后都有一个谎言在那里的。所以我们的祷告就是在查验在我们的种种的这些生命的问题的背后的谎言，然后我们要恢复那个事实，恢复那个真理，向着谎言死，以至于让神的感动成为我的感动。其实最拦阻上帝的感动，拦阻神，拦阻我们能够活出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己，就是你有你自己的一些看法，有你的谎言在那个地方，所以以至于让他的感动成为我的感动，愿他的让他的所愿成为我的所愿，愿他的智慧成为我的智慧，他的喜乐成为我的喜乐，他的喜乐成为我的喜乐。我们在这个地上就能够活出一个，这就叫荣耀神，像单打一样的，像双打一样的单打，像单打好像是双，不是，像单打一样的双打，我们是这样子在地上来荣耀他的，就是你真的活出他的眼光，你有他的眼光，有他的怜悯，你活出那个怜悯，其实是主的怜悯，那个信心其实是主的信心，那个智慧其实是主的智慧。我们就在地上荣耀了神，我们就在地上活出了他，我们在地上就见证了神的荣耀，就是神造我们的目的，神让造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从我们的里面活出他。所以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这是所以得胜的秘诀是靠主，靠主的秘诀是我死主活。我们一起来再把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一起来读一下。一起来，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感谢主。好，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一起起立来唱。
得胜的主。 宣告，我软弱的